弟兄姊妹早，感谢主又让我有机会在这一同交通神的话。我们先看几段圣经好了，我们先看列王记上，请我们读第十九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五节。我们因为这一段圣经比较长，是一个故事，我们分两边来读好不好？请右边的，请我右手边的先读第一节，然后左手边读第二节，轮流。好，我们现在开始。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第十五节再读一次。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九节，我们一同来读。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日，门徒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中间，就对托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 探入我的乐棚，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人是有福的。好，最后我们读21章，约翰福音21章第15节到第19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说，约翰，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耶稣说，你喂羊、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羊我的羊。第四次又对他说，就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羊我的羊。我实在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你呢真伸出一生来，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使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我们读了这么长的圣经，这三段的圣经说到三个人的经历，那也就是他们怎么从软弱、从失败、从痛苦、从艰难中出来。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最近这个天灾一直临到整个世界，从上一次的 tsunami 到最近的尼奥良这个 Katrina 还有 Houston 的这个 Rita， 这些情形。有一次我在电视上看见报道那个地区的时候，整个都变成废墟了，好像从前有很多非常宏伟非常美丽的一个景观，这个水一来，台风一来，整个都这是没有办法再看。所以就有很多像这个 Red Cross， 很多的这个 charity， 他们一直在那呼吁说要捐钱。最近这个西区的教会呢，也很盼望说能够在这一件事上一同有份，所以呢，就报告说弟兄姊妹有什么衣服可以送来，所以我们那个走廊啊，就是大大小小的好多包都准备要送去呢。最后跟他们接触之后才知道说，他说他们不要衣服，他们只要钱，所以我们这边还要处理这一大堆的衣服。那我就想到一个这样大的一个灾难要恢复不知道要多少的时间。有一次我听一个人说，就是要这个你奥良这些水能够干掉，他们说要六个月的时间，如果要恢复所有不知道要好几年的时间。我就想到我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因为那个地方是很漂亮的地方，也是一个商业的市区，我曾经在那里走过好多遍，看见很多的商这个卖东西的或者各种各样的情形。当我在那里经过的时候，忽然就我有一次我回去的时候，看见这么漂亮一整排的这个建筑物一下子被火烧的，真的是根本不能看。但是很奇妙的，我第一次看见这样的情形，心里面非常的 非常的感伤，但是主后来就让我想到一句话，他说有一天，他说到那日，天要被火焚烧，他说所有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我就真的是看见说，有一天这个天地这个世界真的要被火焚烧。我们看见今天所谓科技发达，这个武器弹药也发达，不需要神的火毁灭这个世界，人所制造，人的聪明所制造的核子武器足足毁灭整个地球。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真的是来到末世的一个时代，但是很奇妙的，好像过了几年以后，我再回到那个地方，从前那个废墟，从前那个难看的这个情形都过去了，都没有了。从这个很多的建筑物又兴起来，很多的商业又起来，我就看见在这里有摧毁，也有恢复，也有建造。我就想到在整个教会的历史当中，在神的儿女当中，就常常经历这样一个情形。在我侍奉主的道路上，也经过许多惨痛的这个情形。我相信我们都在这样一个情形当中。当教会发生难处、痛苦、逼迫的时候，到底我们今天在什么地方？到底我们是不是仍然站住，一直跟随主？这个前几个礼拜，为着要介绍一个姊妹认识另外一个弟兄，我就跟我姊妹被请去吃饭。要就是说，因为那个弟兄是一个美国人，那姊妹呢是中国人，就有一个姊妹非常的有爱心，愿意把他们撮合我们去做陪客。因为那个姊妹英文不太好，所以说盼望我们去搭把气，所以去了。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在那谈话，我才知道说这个弟兄他叫 George， 他原来从前是在教会中侍奉中的，他是一个牧师，他也在教会中牧会。但是后来我在听他讲的时候，我说现在在做什么？这个他现在是在一个很大的这个 hotel 去管音响。他说有时候这些电影明星啊、演员啊，或者是有什么什么很大的场合，他们有什么秀的时候，就请他去管这个音响的事情。我心里面感触非常的深，我说怎么可能会落到这样一个地步？他说他也还是继续聚会，但是呢，一忙的时候啊，有时候一脸就是一段时间都不能够好好聚会。他说甚至于一加班，白天也这样，晚上甚至于整个24小时，有时候一连几天都不睡觉这样一个情形。那我在我心里面，我真的看见这样一个从前是这样爱主、侍奉主的，怎么今天会落到这样一个情形？那我从前在台中侍奉主的时候，我就忽然看见有一对这个面孔非常这个一个新的面孔，但是很多弟兄姊妹却去跟他打招呼。后来有认识他的这个弟兄姊妹就跟我讲， 他说这个弟兄从前是在教会中非常有心，就是教会每一天的成功都来参加，在教会中有很多的侍奉，但是一过了十多年没有聚会，为什么教会发生难处？亲爱的弟兄姊妹，心里面真的是感触非常的深。我们今天到底是跟随环境，还是我们跟随主自己？到底主改变了，所以我们侍奉主，我们爱主，我们聚会的追求主的心是不是也改变了？我自己本身也经过许多的这种遭遇，不能够照着你所想望的能够在教会中侍奉，在这样一个情形当中真的是一个极大的熬炼。但是很感谢主，有拆毁必定有建造，虽然成为荒场，但是必须是可以重建的。这几天我在主面前寻求，我说到底要在圣盖伯交通什么，主就把这三个人摆在我的面前，就是以利亚、多马跟彼得。他们每一个人的特点都不同，但是每一个人都是被主所恢复，都是被主所重建的。今天环境不会败坏我们，只会显明我们。显明什么？显明我们的生命，到底我们的生命有多少？到底我们是一个老练的生命，还是一个幼嫩的生命？我常常用一个例子说到，如果今天你的生命可以抬50公斤的东西，50公斤以下的艰难，50公斤以下的难处你都可以扛，都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今天那个难处重到60公斤、70公斤甚至100公斤的时候，你就被压垮了。所以今天我们只能说，我今天的刚强，我今天的软弱，是我生命的本质，不是环境。今天我们常常怪什么？看，怪环境。我们有时候会怪人，会怪事情，会怪我们周围所发生的情形，甚至我们会怪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会怪自己，我们今天只能说，我的生命实在是太幼嫩，没有办法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但是不是主今天显明我们这些光景是叫我们压下去？不是，乃是要提升我们生命的度量。很奇妙的，圣经讲到苦难，受苦是与我们什么？有害还是有益？是有益。真的每过一个艰难，你的生命就增加了。在这有没有人跳高？在从前在这个或者说参加比赛跳高的，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跳过高啊？
有。
没比赛。哎，我从前也跳过高啊，但是跟你们一样没比赛的。但是这个是运动嘛。前面这个矮一点的时候跳得好容易啊，一下子就要跳过去，再接着跳过去。但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正好是你那个程度那个 level 的时候，哇，要加一寸啊，容不容易啊？哇，好难哦。 必须要经过很多的训练，训练才长，才能够再跳一点点，再跳一寸两寸这样子。但是要跳，但跳到五寸甚至于更高一点的时候，你还要花更多的那个熬练，更多的训练，你才能够达到。所以今天主容许在教会中有许多的艰难，甚至我们的心痛苦，甚至我们受伤，但是我们要看见这一切都是要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成长。我们不要被艰难打倒，我们不要被环境打倒，我们要看见每一个环境都是叫我们成长，叫我们更爱主，叫我们更活在主面前的一个机会。现在我们来看以利亚，以利亚是怎么样一个先知？是一个普通的先知，还是名不经传的先知？都知道，以利亚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先知。当主耶稣在山上显现的时候，以利亚也出现了，是不是？以利亚是一个非常刚强，非常有信心，非常有能力，而且非常有权柄的一个先知。如果是我们读列王记上十八章的那一段故事的时候，看见有一个非常尊贵非常刚强的一个先知，他一个神的先知面对850个巴利跟亚瑟拉的先知，他是那样的刚强。他说你们心思良意要到几时啊？如果耶和华是神，你们就应该顺从神，如果巴利是神，你们应该顺从巴利。我们今天敢不敢讲这样的话？是那样的刚强，所以他把神的百姓带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一提到以利亚的时候，说到他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是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么一个刚强的一个先知，但是呢，这是不是他生命的本质？这个刚强，这个得胜，是不是他的生命的本质？当你往第十九章，我们刚刚读很长的一段圣经，你就发现前面的得胜，前面的刚强，不是他生命的本质，是神托住他，是神的恩典保守他，让他能够在仇敌的面前刚强。所以你看他杀了850个先知啊，这么一个刚强的先知，这个却在耶洗别这个亚哈的妻子，非常可恶的一个太太，他就发咒起誓说，如果我不夺去以利亚的性命，他说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他可以站在这么多人的面前，但是却站没有办法在耶洗别的面前站住。这个以利亚呢，他一听见说他这个耶洗别要杀他，他怎么样？他就逃命了，怕死了，他要躲开这个灾难了。所以你就看见这么一个不怕死，面对巴利的先知，但是在耶洗别的面前，就把他生命的本相就显出来。他是怎么样一个人？是一个这么爱自己，这么怕死的一个先知，然后他就逃命了。我们今天会不会逃命啊？我们真的是会逃，跟我们有关系有利害的时候我们就逃，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本相。 我们以为有时候我们好像很刚强，事实上我们的生命的本质实在是非常的脆弱，经不起多少的试炼，经不起多少的苦难。一方面他是怕死的，另外一方面很奇怪的，他又求死。你说这个矛不矛盾呢？一面不想死，现在呢又想死。他说：“耶和华，算了吧，罢了。”他说：“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这就是人的一个矛盾。我们一方面好像我们要求生，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求死。在圣经里面好多人都是这样子，很伟大的摩西啊，这个当以色列的这个重担发怨言的时候，他也受不了，他说：“主啊，他说神啊，如果你怜悯我，如果你愿意施恩，求你取去我的性命，叫我不再看见我自己的苦情啊。”这是摩西。伊利亚也是一样，他在这个艰难的当中他就求死，但是神有没有放弃他？神没有放弃。在可以在这个阶段的里面，是以利亚生命整个生命的底全部都掀出来了。我相信有一天你到以利亚面前，你叫他回想这一段子，他一定觉得好羞耻。前面是这样的刚强，现在要求死了。但是感谢赞美神，他永远对我们不灰心，他永远不放弃我们。神要恢复他。我们今天可以失败，我们可以软弱，我们甚至可以犯罪，但是请弟兄姊妹不要误会，说我叫你们去犯罪，就是我们犯了罪，但是神还是没有放弃我们，还是要恢复我们，拯救我们。你看见神怎么恢复这个以利亚？以利亚他的生命本相显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他是一个智义的神，神向他显现，神对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为什么在这里？”主耶稣神特别问了两次，而且以利亚回答的都是一样。第一个说到他的旨意，他怎么说？他说：“我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这就是他的旨意啊。哇，他一想到在那个这个加密山那个得胜啊，他说：“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的确是啊，但是不停在这里，一面是质疑，一面开始去定罪，一面开始去论断。他怎么说啊？他说：“因为以色列人背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这就是在新约的里面，神特别提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说以利亚控告神的百姓，在那里定罪，在那里论断神的百姓。另外一方面，一面他是自以为是，他也论断定罪，他也自怜。他说：“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你有没有看见一个人在软弱失败的时候，他的整个本相全部被神所暴露出来？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每一次神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今天主耶稣要问你，今天你在这里做什么？ 以利亚应该是在神的百姓当中，应该在神的面前传讲神的信息，但是他现在却是在那逃命，在那躲避。所以神在这里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叫他回想主在他身上那个荣耀的护照。所以每一次的护照都是一个恢复，都是一个护照，叫以利亚回想到神原住在他身上的那个心意。虽然他所讲的话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就是主的一个最大的拯救。前面我们先看见为什么以利亚他又怕死，然后去逃命，逃命以后又求死。圣经特别说到他在那个罗藤树下睡觉，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睡得着？睡觉是什么？睡觉是一个放松，睡觉是一个完全绝望，不想起来了，我不想再追求主，我不想再聚会，我不想再侍奉，这就是睡觉。但是你在这里看见神的恩典，有天使拍醒他，他说起来吃，起来喝吧，有水有饼，这是一个恢复。当以利亚吃了这个饼喝了水，那个力量还不够啊，又继续睡着。睡着之后，天使又在开醒他，起来吃，起来喝。这就是神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会软弱？可能我们缺少神的话，可能我们已经饿到非常的软弱，所以我们要起来吃。我们很多时候越软弱越不想吃，对不对？我们身体越不好我们越不想吃，但事实上你越软弱越需要吃，越需要圣灵的活水。所以当以利亚喝了吃了以后啊，他说就仗着这个饮食的力量，世世昼夜，你看这个力量多大，来到神的山何烈山，而神就在那里呼召他，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听见神的声音，到底我们今天在这里做什么？是不是我们失掉那个爱主的心？是不是我们失掉那个侍奉主的心？是不是我们已经失掉那个追求主的心呢？神要以利亚把他里面这个败坏，这个自爱自怜控告定罪论断别人的这个生命全部吐出来。神为什么？难道神不知道以利亚的光景吗？他知道，但是还要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就把他里面这个东西全部都吐出来。当这个吐出来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空间，新鲜的恩典临到他的身上，新鲜的呼召临到他身上。神对他说，你回去吧，再有一个差遣，再有一个托付，再有一个新的使命。而你看见以利亚的生命从这个时候重新得力，你有没有看见以利亚的生命进入更高更丰盛的生命？以利亚怎么死的？以利亚有没有死啊？没有死，活着被提，火车火马把他提上去，得到一个被提的生命，胜过死亡，胜过一切艰难的生命。这就是在神在以利亚身上那个荣耀的一个心意啊！我们今天如果不肯接受苦难，不肯接受一些艰难，我们的生命可能就是一直停留在那个阶段，甚至会退后。但是以利亚的生命确实在这里更成熟，他的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不孝经过时， 因为他的生命是一个背弃的生命，是一个胜过死亡的生命。你看当以利亚背弃的时候是何等的荣耀啊，何等的神圣啊，就是他的外衣要带着能力。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你的生命成长吗？你要你的生命能够更成熟吗？接受一切的患难，接受一切的艰难，知道说这一个是我们成长的机会，也是叫我们更进步的一个机会。可能今天你的光景是以利亚，主要问你说，你今天你在这里做什么？回去吧，回到你的岗位去吧，回到神呼召你的你那个使命和托付去吧。向我来看你，多马，在这有没有人叫多马的？有的人把自己称作多马，因为他的疑心非常大。多马是什么？啊？耶稣的门徒，也是一个失败软弱的一个门徒。当主耶稣在一个聚会中显现的时候，多马不在，他的心真的是他是一个这个不信、困惑，而且是绝对。他不信就不信了，你听听他所说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多马，他没有聚会，神已经向其他的门徒显现了。哇！当门徒一见到主，他们的心就喜乐了。然后这些人的生命改变了，本来是灰尘的，但是他们遇见主，生命改变了，他们就开始做见证，就跟多马说：“我们遇见主了。”这个多马的反应是什么？他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他说：“我总不信呢。”你有没有摸到他那个话语？他说：“我非看见。”他说：“我总不信呢。”是这么的绝对。今天我们有时候常常是这样。如果主不向我显现，没有神迹，我总不要信的。特别是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更越来越刚硬。一个不信的人，他的心一定是刚硬的。所以以色列人为什么不能够进迦南？只有一个原因，不信的恶行，心里刚硬，不相信神。多马也是一样，但是呢，他很诚实，他不做政治秀。心里面是什么他就讲什么，我不信就不信嘛，又什么。但是多马确实在这里蒙了神大的恩典。有没有因着多马这样不信的恶心在那里刚硬，主耶稣就放弃他？没有。你有没有看见当八天之后，多马在聚会当中，主耶稣第一件事情所面对的是什么？马上去面对多马。耶稣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对多马说：“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钉痕，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摸摸我肋上的钉痕。”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这里真的是摸到主耶稣无微不至的关怀，那个爱到底的爱，那个永远不放弃我们的那个爱。他在这呼召多马，他主耶稣宁可杯酒，说你摸吧，你探吧。多马不敢去摸。今天主要拯救我们， 主所有的工作就是要叫我们脱离属地的境界，脱离这个摸得到看得见的境界，主要把我们带到信心的境界。所以保罗怎么说？他说我们所种的是看不见的，我们所要弃绝的是一个摸得着看得见的一个境界。但是今天人一直要从属灵，从这个信心的境界回到这个属地的境界。我们说我们一定要看见，但是保罗说我们是凭信不凭眼见。如果你已经看见，你就根本不要信。为什么要相信？因为你没有看见。当狂风大作，这个天气非常的阴的时候，太阳的阳光有没有减少？是不是因为下大雨，太阳就不在了呢？有一次我读这个标杆，那个是很早以前的，就有一个驾驶员，那个时候是下大雨，但是有一个任务他必须还要出勤，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就靠着主的恩典就开飞机上去了。当他超过那个云层的时候，他就看见阳光普照，他在那里就想到神的爱，想到神的恩典。他说地上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艰难环境，各种各样的情形发生，但是太阳永远在那里不摇动，在他没有转动的婴儿，主的爱没有减少，主的恩典没有改变，主向着世人的那个爱还是在那里。所以他在那里信心有一个极大的改变，他知道今天在地上有各种各样的情形发生，但是神他永远不改变。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对多马在那里恢复他，主耶稣宁可把自己降卑到能够让多马够得着的程度。他说你摸我吧，你探吧，我在这里。你有没有发现今天医学一直在研究一个受伤的地方能不能叫他不要有疤痕，主耶稣能不能叫那个钉痕除掉，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但是一直到今天，主耶稣在荣耀的宝座上，钉痕还有疤，你还可以看见那个钉痕，还可以看见肋上的枪痕。这就是神的爱。主永远为着我们的缘故要保留这个钉痕，要保留这些鞭伤，因为他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到医治。当主耶稣向多马显示他的钉痕的时候，他在那显示说在这里有医治，在这里有恢复，在这里有重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要看见多这个耶稣身上的钉痕，我们要得到最大的医治。今天你所受的伤害有多少，在主那里永远有医治。很多时候不是主不显示他医治的钉痕，乃是我们不肯放弃我们受伤的这个情形。有很多人常常怪别人说，都是你使我变成这样，都是教会使我变成这个样子。最近我读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老师，他要指教那个这个幼稚园的学生， 怎么样去饶恕，怎么样去赦免。这个他就对学生说，他说明天哦，你们每一个人请你爸爸妈妈买一袋的这个 potato 马铃薯，他说每一个马铃薯上面呢，你就写你所最不喜欢的人的名字，你所最不喜欢的事情，叫你很难过，叫你很心痛的，特别是你最讨厌，你最恨，你不想赦免的人。哦，他说这个太好了，因为我们有这个气，有气可以发的地方，我们都会做。有的人呢，就有的人他恨两个人，他就把他那个名字放了，这个写在这个 potato 上面。有的人五个，有的人十个，他第二天都带到学校去啊。这个老师就跟他说：“很好，你们都做得很好，上面都有你们所不喜欢的人的名字。”他说是。这个老师就对他们说，他说从今天开始你都要带这个袋子，因为这个心里面就是你所恨的人，你每天都带。他说不管你去哪里，你去上学，你上厕所，你去坐车，全部都带去，你想会有什么结果。这个马铃薯啊，他这个刚刚带的时候还很轻，对不对？越带的越重啊，这个时间越长的时候，它腐烂掉了，开始有味道了。一个礼拜以后，他们就开始埋怨了。他说：“老师，我们受不了了，这个越来越重，而且越来越臭啊。”这个老师很聪明，就说：“这就是如果你不肯赦免。”你不肯让伤害你的事情过去，你就是天天带着那个腐烂的马铃薯。今天为什么很多神的儿女没有办法喜乐？为什么很多人一直在苦读的当中？因为你不肯让那个马铃薯出去，一直记这个人、那个人、那件事情，真是为什么？你越问为什么，你里面苦度越大。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是一个恢复的日子，今天是一个得释放的日子，你肯不肯把这些马铃薯丢在十字架的面前，说主我不要了，我要你的生命，我要你的医治，我要你的拯救。多玛在这里成为一个得着医治，他的信心恢复。你知道多玛后来成为这个传福音到印度的一个先锋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最后讲彼得。我相信彼得大家都很熟，彼得也是一个头号的先知，他也是一个非常刚强非常自信的一个人。当初耶稣对他们说，撒旦要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是你不要害怕，我已经为你们祷告。当你回头的时候，你去安慰，你去鼓励你的同伴。这个彼得怎么说？哼，要我被仇敌烧才不接受呢。他怎么说？他说主啊，就是和同你下监同你受死我也甘心了。哇，你看见这个人真是刚强啊，真是爱主啊。就是别人全部都跌倒，我彼得一定跟随到底。但是你有没有看见这个彼得的表现实在是那样的软弱，还没有到十字架，还在那个审判厅的这个那个环境，他整个人就倒下来了。所以耶稣也跟他说，你要三次否认我。他不承认了，他也不接受这个预言了。他说我才不会不承认。哇，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承认我们不爱主，我们也不承认我们不会跟随主。但是环境一来，一个使女 就可以叫他发咒起誓，我和这个拿上了这个耶稣，我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哇，今天要划清界限了，以测安全。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一碰到利害的关系，我们就和弟兄姊妹分开，我们就和主耶稣划清界限。这就是彼得，虽然在前面主耶稣向彼得显现，在坟墓里向彼得显现，甚至是他们在聚会中也向他显现，但是这个人的失败，这个人三次否认主这件事情，叫他这个人完全倒下去了。因为彼得的生命就是一个否认主的生命，没有办法，不是今天我们口说我刚强你就真的刚强了，只有在环境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才显明你真实生命的本质。所以彼得没有办法，他想刚强刚强不起来，因为他的生命就是这么软弱，没有办法面对那个局面，三次否认主。然后呢，他对主真的是灰心，因为他觉得他以为很刚强，他能够好好侍奉主，结果倒下去了。他倒下去就是主几次的显现不能够把他恢复过来，他就说我打一去，打一罪最方便了，因为这是他的这个老本行，这个最难受也是最顺手的，他就去打一，这个其他的门徒也跟着他去了。只有那天晚上，圣经说那一夜整夜没有打着什么，连吃早饭的鱼都没有啊！主耶稣却向他显现，所以你看见神的爱，主耶稣的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彼得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整个生命的这个底全部都暴露出来，真的觉得羞耻，真的想说我不要再跟随主啊，我真的是没有脸面来跟随主啊。但是主耶稣却是向他显现，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有没有看见在这一生一而再一而再而三的在那呼召彼得，问的问题都是一个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的问题是爱的问题，主耶稣特别对付他爱的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牧养，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爱我吗？你牧养我的羊，你爱我吗？没有，彼得真的不知道，真的恐慌了，不知道什么答案才对啊，为什么所问的问题都是你爱我吗？如果说多问几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我是不是这个答案答错了，为什么还是要问？他很聪明，他说主你知道我对自己已经没有把握，但是我知道你知道我爱你。在这里三次的呼召，三次的恢复，彼得几次否认主，三次主耶稣三次呼召他，每一次的呼召叫彼得里面有改变，里面那个爱真的，当他在那说主你知道我爱你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爱和彼得的爱连在一起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彼得在这里被主耶稣的爱所恢复，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需要恢复，每一个人都需要在主面前得着医治。怎么恢复？主耶稣降临靠近我们，我们要对主有所恢复。我们对主说，主我爱你，可能今天我们已经没有把握了， 但是在我们的心目中还有那点爱，你就对主说，主你知道我爱你，我愿意爱你。所以主在这里又重新呼召彼得说，你跟从我吧。你有没有看见彼得从这里之后，他的生命一直越过越成熟，他成为在神的家中，在教会中成为一个忠心牧养的长老。亲爱的弟兄姊妹，长老不是说到他的年龄很长，乃是说到他的生命老练，说到他的心呢，真是为神的国活着，为着神的家活着，为着神的百姓活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在这个艰难的当中，相信这是有主的美意。虽然许多的事情是我们不明白的，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也没有一个合适的答案叫我们的心得到满足，但是有一件事，他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是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的这一位主，他没有改变。当地上混乱的时候，当这个天气非常阴暗的时候，太阳光没有改变，我们的神永远不改变，在他没有转动的婴儿。我们永远不要怀疑说主离弃了我们，永远不要相信我们自己说我已经完了，我已经走到尽头，我没有办法了。你可以玩，但是主耶稣说你还没有玩，我不让你玩，我要让你恢复，我要让你重建。今天主要拯救你，今天主要恢复你，今天主耶稣要医治你的心。我们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已经被主接去，他就说到他的心志，他说如果能够跑着来爱主，我要用跑的，如果说我今天不能够跑，我要用走的来跟随主，如果今天再不能够走，我要爬着来爱主，跟随主。今天你愿不愿意有这样的一个心志，说主无论怎样我要爱你到底，我愿意跟随侍奉你到底。主耶稣知道我们的情形，只有你跟主耶稣最知道你自己的光景，也只有主耶稣能够拯救你，只有主耶稣能够恢复，能够重建你。你愿不愿意今天就接受耶稣基督荣耀的呼召，说主我愿意来跟随你，过去我的软弱，过去我的失败，过去不管怎么样都愿意摆在后面，我愿意重新来跟随主。主若有赤诚爱你，应当是什么时候？应当是现在，应当是现在，我们一同起来爱主，因为耶稣基督永远配得我们一生来跟随他，一生来爱他，一生来侍奉他。环境可以改变，人也可以灰心，可以就像诗歌所说，就是有人跌倒不再跟随主了，但是我们仍然要跟随主，忠心的跟随主。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愿意在你面前说，主我愿意答应你的呼召，医治我，拯救我，我愿意起来爱你。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我们都把眼睛闭起来，我每一个人都站在主的面前，这是不是你的心愿？你愿意回到主的面前？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 还有没有看见你？还有没有弟兄姊妹？真的盼望每一个弟兄姊妹愿意起来爱主。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主耶稣都看见了，看见了。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看见了？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神。好，请放下，我们一同祷告。让我祷告一句，请各位跟着我一同祷告。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我是软弱的，我是常常失败跌倒的，甚至犯罪得罪你，但是主，你没有放弃我，你没有撇弃我为孤儿。主，你检查我的心，今天早晨我愿意答应你的呼召，我愿意再回到你荣耀的心意中。主耶稣，你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医治我所有的伤痕，你洁净我的心，你也给我一个力量，把所有我所恨的都除掉，给我力量赦免我的弟兄姊妹，给我力量面对我自己的光景。主耶稣，我愿意跟随你，我愿意爱你，我愿意侍奉你。主耶稣，我的心你都看见，我愿意再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得着我的全心，得着我的全人。感谢赞美主，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再唱225首。